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上的投票已经出结果了，马云、马佳佳、孙卫平与孙宏斌、廖厂长以及罗永浩分别摘取了巨星奖、彗星奖、狗血奖、情怀奖以及口水奖。那么接下来吴老师要颁什么奖呢？
接下来颁的这个奖呢叫做转型奖。2014年应该说是中国传统的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遭到电子商务和互联网冲击最大的一个年份，所以今天看到的我们进入到这个榜单的三个候选人，包括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最大的连锁家电企业苏宁集团的老总张京东包括中国最大的白电企业的老总张瑞敏，和包括中国的新晋的一个首富叫做王健林，他们三个都是中国成名已久的企业家了，但是在今年无一例外的都陷入到了转型的困境。这个海尔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在2013年裁员了1.6万人，在2014年裁员了10000人，裁员26000人。然后张瑞敏今年以来也很罕见的多次出席了中国的一些论坛他已经很多年不参加这样的公开场合，来开始为海尔的转型来背书他提出了一个叫自杀重生这样的概念。中国的企业家都有一个梦想，很多年来就是说我要做一家百年老店，一家百年企业。其实管理学家德鲁克曾经在他的书里面讲到过一个观点，他认为说做一个企业说百年不死这件事是跟说一个人百年不死是一样的，是极其不可靠的人都会死，那企业都会死，那些企业为什么有些企业它经历了100年200年还能够活下来呢？是因为它在很多的行业的转折点、技术的转折点上面实现了一次自杀，就它告别了原来的产业，告别了原来的商业模式，告别原来的资本模式而获得了重生。所以我们看到全球历史上除了一些很特殊的案例以外，就是它从来不发展比如说现在全世界活得最久的一家企业是活了1000多年了，日本的金刚组他为什么能够1000多年还能活到今天呢？因为他1000多年来只干一件事就是给修庙去做庙的修缮工作，他什么也不做我们到日本去经常看得到很多这个一个店，他已经500年了已经600年了，是什么店呢？是一些豆腐店是一些料理店。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也不开连锁店，他就在京东的某一个背街小巷里面祖祖辈辈传了16代是开豆腐店的。但是你只要你引进了资本，只要你连锁，只要你做全球化，只要你跟现代产业有关系，你就隔个10年20年你就会遭到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我们看到2014年中国的这些家电企业、这些地面的连锁企业和这些百货业态遭到了电子商务非常大的冲击所以这些企业家都面临到一个转型的困境。但是我们其实把这三个人列到转型奖里面，其实也是对这些企业家的一个嘉许我觉得他们能够在企业非常大的规模下能够站出来重新来完成一次转型，对他们的个人的企业家生涯来讲也是一次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最显示马的力量的并不是高速奔跑，而是高速奔跑却需要改变方向的时候刹住马蹄然后调转马头的那一刹那。在这个意义上，张瑞敏等人的努力危险而值得尊敬。很多人说我只会插科打诨，作为一个学富五车的主播的助理，我要来证明我是非常靠谱的。每周四我都会把吴老师口述推荐的与当期视频相关的书目一字一句整理成文，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上。还在等什么？快来拓展阅读吧！还有，890会很努力地争取更多购书福利哦。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接下来颁的呢叫困局奖，就是有很多企业在2014年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现在列入名单的，大家看到的有凡客诚品的陈年。我记得2011年。我和中央电视台二套一起在筹划一个电视的纪录片，叫做互联网商战。当时呢在北京城郊搞了一个座谈会，当时呢陈年来了，还有呢京东的刘强东来了。2011年的时候这两家企业都是分头非常近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凡客刚刚完成了一次融资这个公司被估值为30亿美金，然后呢陈年说我明年要过100亿过200亿那个气势是非常的一个旺盛 啊，凡客诚品当时的商业模式得到了资本市场很大的一个认可，但是到了2012年、2013年、2014年，一直到今年为止，凡客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中。他的员工啊，最多的时候曾经超过10000个人啊，现在呢只有1000多个人，公司一下子规模缩小了很多。然后他的融资，一般一家公司啊，一般完成 A 轮、B 轮、C 轮、D 轮，反正玩到 D 轮的话，那基本上已经是非常大了，啊，非常大的一个融资周期了。结果呢，凡客到今年是完成了第8轮的融资，啊，它的估值呢也从30亿美金被跌到了7亿美金左右，啊，所以这家企业应该说是电子商务领域里面一个现在最具有悬念味觉的一个企业品牌。
另一个获得困局奖提名的人，他的企业有一句非常有名的 slogan 哦，李宁一切皆有可能。不知道他有没有预测到陷入困局的这种可能。
李宁曾经是中国最大的运动体育用品的一个品牌公司啊，这个人是中国体育史上面一个最为传奇的一个体操运动员。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我曾经到李宁公司去调研啊，那时候是为了出版一本书，叫做《冠军的心》啊。现在这本书应该在当当上大家还看得到啊。2010年去的时候，他当时呢刚刚在北京近郊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厂，那时候的 CEO 姓张，叫张总，张总陪我去公司看，然后他们在做很多运动鞋的这个一些弓形的运动鞋的一些设计。那他跟我讲说，我们在中国区市场呢，已经跟阿迪达斯和耐克啊打得差不多了，打成了一个平手，有6000多家的连锁店。所以呢，我接下来干的事儿什么呢？我要进军欧洲和美国啊。他赞助了 NBA， 赞助了西班牙的篮球队，要完成他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运行。所以这个是2010年时候一个雄心万丈的李宁。结果到了2012年，仅仅2年后，李宁公司宣布巨亏20亿人民币，然后呢，张总就下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李宁遭到了国内的电子商务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到了2014年，今年上半年，李宁转型仍然没有成功啊！今年上半年亏损了6亿多人民币。接的第二任的 CEO 也宣告在今年3季度宣布下台。那么这个企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它的消费者不见了。它在全国开了5000-6000家连锁店，结果呢，现在的年轻人啊，已经不再到地面的连锁店去买鞋了，他们去哪儿呢？他们去网上买鞋了。但是呢，李宁在这一次由地面向互联网转型的过程中，几次战略都失误掉了，啊，第二呢是它的品牌老化了。那么在60后和70后的心目中呢，李宁是一个带有光环的名字啊，他是被认为是个最伟大的一个体操运动员。但是如果你现在去问一个80后、90后、00后，你问他说李宁是谁呢？没有人知道啊，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品牌塑造在过去这几年里面也慢慢变得老化了。那么在2014年啊，陷入到困境的体育用品公司并不是李宁一家。我前两天我到泉州去做调研，泉州10几家的体育用品公司啊，几家上市公司都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
人只有在成功的时候，才能笑谈起曾经的失败。为了那一缕谈笑的潇洒，被困住脚步的人都在不停努力。李宁在困局中的突破，也许水到渠成，也许永无来日。老马识途，老骥伏枥，老谋深算，老奸巨猾，总有那么一些人吧，宝刀未老。接下来890要颁发的是老当益壮奖。
老当益壮奖，这个企业界啊，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一个企业家的他的企业生命周期到底有多长。我曾经的认识一个70后的一个二代，他的父亲呢是193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个人。我记得有一次啊，他就跟我说，你跟老爷子关系蛮好的，其实你帮问问老爷子他什么时候退休啊，他不退休我就接不上班。然后呢，我说那我帮你去问，我就去到他办公室，然后就聊天，聊着聊着聊着呢，那个老爷子大概也感觉出来了啊，我是替他儿子来问他什么时候退休的。他就跟我讲，他说，小波啊，我最近在看列宁同志的一本书，这个他里面有句话我觉得很好。我说什么话呢？他说列宁同志讲啊，战士的终点是墓地。我听完这句话出来后跟他儿子说，我说你别想了，战士的终点是墓地，老爷子会一直干下去的。这个大概是东方啊很多企业家的一个普遍的一种心态 和一种习惯。所以你看王永庆是死在办公的路上的，这个李嘉诚现在还在干。今天我们列入到老当益壮奖的这三个候选人，两个70岁的柳传志和宗庆后今年刚刚都70岁，七十大寿啊，祝他们这个七十古来稀。那么最传奇的呢，是1928年出生的这位褚时健先生啊，他早年啊是玉溪卷烟厂的厂长啊，这原来呢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烟厂，他花了10多年时间让它变成了全国最大的一个烟厂，所以他被称为烟王，一年交给国家的税收呢就有几百个亿。但是到了他70岁的时候，他因为受贿的一个案件被卷进去啊，被关到监狱里判了一个无期，他的女儿呢因此而自杀，然后呢他的太太呢因此得了很大的一个病啊，几乎可以说是家破人亡。然后到70几岁的过了3年多以后呢，他被保外就医，他去哪了呢？他跟他的老伴呢就到了云南非常偏的一个地方叫哀牢山，跑到哀牢山上面去种橙子，种了10年的橙子，80多岁的时候呢这个橙子成熟了开始卖现在他已经是86岁了。然后呢他卖橙子不要紧，他最可贵的呢是他一个80多岁的老先生居然用互联网的思维卖橙子他的储橙啊大部分是在互联网上网店上做销售的。我有一次去阿里巴巴做调研，阿里巴巴跟我讲说他们在聚划算上面一年卖储橙可以卖掉150多吨的一个储橙所以褚时健卖储橙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卖储橙，成为了2013年、2014年中国企业界非常有趣的一个励志的一个新闻，所以褚橙又被称为叫励志橙。
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这更是一个坑爹的时代，而褚时健这位86岁的老爹还能在互联网时代里一战而赢，再战而兴，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呀。
接下来呢讲就讲本奖项里面最悲剧的一个奖就叫做悲剧奖这个奖项里面列入的三个人，一个是乐视的贾跃亭，一个是华润的宋林，一个是中控科技浙江大学的一个副校长叫做褚健。宋林是一个非常大的央企叫做华润的一个董事长他是20几岁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到华润去，华润这家企业是中国国企里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企业，它早期啊是由周恩来创建的是用几根金条在香港创建的一个企业，在解放前的时候呢它是作为香港地区一个党的资产的一个募集的一个中心，然后到了朝鲜战争的时候呢它是我们国家突破美国人的军事封锁向西方和一些国家购买武器的一个秘密的一个通道，然后到了80年代以后呢它作为一个贸易公司的很多功能就开始丧失掉了，然后这家企业也就是在宋林这一代人宋林是1960年代出生的一个人，在这一代人的手上由一家空壳的贸易公司逐渐进入到了能源行业，进入到了百货行业，进入到了房地产行业等7个行业。宋林被抓起来的时候呢才50岁，他那个时候已经当了华润的10年的董事长，在他当10年的这个董事长期间，华润的资产有1000多亿增加到了10000多亿，然后呢他的上市公司呢有5家香港的上市公司，有6家内地上市公司所以当他被抓到监狱去的时候，其实在全世界的商业界，一个50岁的一个人他能够控制11家上市公司和10000亿人民币资产的这么一个人，我算了一下全世界大概不超过5个人就是我们把那么一个能干的一个企业家给关到监狱去了
富可敌国，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我还是当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吧。这么有作为的企业家，怎么会被关进监狱呢？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国有资产在高级经理人的监管上面，制度监管上面确实有很大的一个缺失。我们给他这样的一些优秀人才创造了很多犯错误的一个机会。那么比宋林更可惜的呢，是中控科技的褚健。我记得是20多年前1990年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大学刚刚毕业去在当一个记者，然后呢我接到一个任务说呢去采访浙江大学最年轻的当时30岁的一个郑教授叫褚健，他干什么呢？他说他要下海去经商所以我记得我到浙大，然后呢就把他抓出来，然后两个人呢在浙大的一个草坪上面聊天，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当一个科学家要去当一个企业家呢？他说我做的这个工作叫做自动化的工业控制在实验室里做的所有的工作如果不转化到产业中是没有任何用的，所以 所以他说我虽然很年轻，我是最年轻的郑教授，但是我愿意率先跑到上海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创办了一个企业叫做中控科技，然后这家企业在后来的20多年里面迅速的发展啊，成为了中国最为重要的自动控制的系统的一个企业。然后呢，他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当时中国企业界啊曾经有过一个产权清晰化的运动啊，就是组建的这个企业呢，原来是一个完全的校办企业啊，然后呢，在2002、2003年的时候呢，当时国家呢允许说这些校办企业啊，你个人可以持有一部分的股份，所以楚建有一段时间呢拥有了中科科技60%的一个股份。然后10年后的今天开始清算，说当年你拿中控科技的股份的时候呢，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然后呢把那个值啊算成一个几百万的值，然后呢再加上它的市盈率加权，加到后来啊，它就变成了贪污了5-6千万啊，结果被关到监狱去了。楚建被抓呢，在中国的高校界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震荡啊，到今天也可以说是余波荡漾。中国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有一次在监狱里面啊，这个检察官提审他，曾经问他说：“说楚建，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楚建说：“不知道。”那个检察官跟他讲说：“你如果不是因为坐在这个检察院里跟我面对面的话，今天是你评审中国工程科技院院士的那个日子。”所以他是中国自动化工业控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性的人物，但现在呢被关到监狱去了啊。所以在媒体中啊，有的时候会把楚建的现在的这个现状呢被称为叫做楚建困境，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国有的高校科技体制内，一个科学家如果你现在要在现行的高校科研体制内要把你的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化的研发，那你会面临到一个困境，就跟楚建一样的，就是当你把产业做得越来越大的那个同时，你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啊。所以宋林是国有企业高级经理人管理监管的一个悲剧，而楚建呢是高校科研体制下的一个悲剧产物。
无论是楚建还是宋林，都是新时代里的老悲剧，在过去30多年里处旧体制之中而运行新市场之势，这本身就是一场悲剧，胜出者侥幸，失足者必然。唉，
最后一个奖项叫做猜不准奖，我们给了几个中国经济的几个观察者，一个是郎咸平，一个是周小川，一个是谢国忠。中国经济发展有非常大的一个独特性，往往呢我们说出现 A 的时候呢，结果呢事实往往是 B啊，所以经济学家在这些年来呢成为了网络界经常被嘲笑的一个人。在这3个人里面，他们入选呢都有各自的原因啊。谢国忠呢，他被称为空军司令啊，他长期唱衰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说这个房地产行业啊过马上就要跌掉50%了，马上就要跌掉60%了啊，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空军司令。郎咸平呢也是对中国经济有非常大的一个批判的一个经济学家。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啊，这个周小川当行长的时候啊，我记得这个头发都是黑的，乌黑乌黑的啊，没当了几年呢，这个头发就全部变白了啊，所以中国的央行行长非常非常的不好当。2008年上半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呢曾经一度过热，所以2008年上半年我们的银行利息啊连续的升息6次。到了9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呢美国次贷危机的风波已经慢慢已经传到中国来了，然后呢周小川就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呢仍然会维持一个从紧的货币政策，仍然会让人民币处在一个利率处在一个升息的一个通道里面。24小时以后啊，央行宣布降息，而且那个下半年连续也降息6次啊，所以周小川后来就被称为叫做测不准行长。他的有的时候表现非常像当年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一个表现，当有人问他说中国经济政策怎么样呢啊，然后他会跟你说当你认为你已经正确的理解我的意思的时候，其实你是理解错了啊。所以无论是谢国忠也好，郎咸平也好，周小川也好，这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很多预测在过去的2014年这个年度里面让人可以说是大跌眼镜。
作为一个大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工作之一就是预测经济的走向，并且让市场永远不知道他预测到了什么，然后在什么时候会做出反应。